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26回。莫彩环的表现让韩立有些意外，毕竟啊，他印象中的这个莫彩环可是一名小妖精似的女孩子，这突然如此温柔的说话还真让他有些不适应。不过哪里比较安静呢？韩立看了看街道的四周，有些郁闷的想到，
到我家去吧，我娘也在那儿。
莫彩环的情绪平静一些之后，突然开口说道，
什么？四师母也在雁翎堡？
韩立惊讶了，看来呀，这莫府真的出了大事，否则身为莫府头脑的严氏不会轻易流落此地的。
是的，师兄，我娘病了，而且很厉害，你一定要救救她呀。
莫彩环说着说着，眼圈一红，苦苦的哀求着。
好，有什么事咱们到了师娘那里再说吧，只要不是什么疑难杂症，师兄还是能手到病除的。
韩立见莫彩环楚楚可怜的样子，自然就想起了当年他那无忧无虑的莫府生活，不由得心里边一软，嘴上安慰着说道，
我相信师兄的话，当年我二姐就说过，师兄的医药之术早在他之上了，这一下子我娘可有救了。
莫彩环听了韩立如此一说，这才破涕为笑，那种娇艳如花的样子让韩立看了也不禁为之失神，但好在立刻就清醒了过来，这才避免了当场出丑。
走，我家离这儿不远，只要过了一条街就到了，我娘见到师兄啊一定会很高兴的。
莫彩环非常自然地拉住了韩立的衣袖，领着他往前就走，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如同找到了主心骨一样。一位少妇主动地拉着一位男子在大街上行走，自然惹得附近之人为之侧目，但好在韩立一副修仙者的打扮，倒也没人敢当着二人的面说些不好听的。至于那远离之后再议论些什么，那可就不好说喽。
师妹啊，你和师母怎么会来到这里的？莫府莫非真的出了什么事情吗？
韩立和莫彩环并肩而行，并趁莫彩环不留意的时候将衣袖轻轻的收了回来，不露声色的问道，
这话说起来就长了，但莫府早就七年前就毁了，京郊会也同时除名了。
莫彩环闻言身子微微一颤，脸色突然一暗，说道，
那其他两位师妹和师母呢？
虽然韩立早已猜得差不多了，但还是叹了口气问起了其他人的情况。
二娘五娘死了，其他人的情况我就不清楚，因为我和我娘也是好不容易杀出来的，当时太乱了，大家只能分头逃命了。
韩立看见莫彩环这个模样，心里头也是比较难受啊，直到现在不是追问事情原委的时候。就这样，莫彩环领着他来到了隔壁街的一间小店铺前停了下来。
这里，
韩立有点愕然，用询问的目光望了莫彩环一眼。
是的，这里就是了。我和娘做了一点小生意，只是想挣些零食，好给娘买些丹药，压制一下伤病。
莫彩环脸色一红，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然后带头走了进去。韩立见此笑了笑，也没说什么，跟着进去了。
娘，娘，你看我把谁带来了？
韩立刚一踏进店门呢，就听见莫彩环献宝一样的声音，接着又传来了另一个韩立熟悉但有些苍老的妇人声。
还能有谁来呀？自从你祝大叔死了以后，哎，也只有隔壁的香莲婶子会来看我们了。
没错，这声音正是严氏的嗓音，虽然比以前沙哑了许多。
不是，是师兄来了，我在堡内遇见了师兄了。
师兄？你几位师兄不是早就过世了吗？你这孩子啊，神志不清了。
这个时候韩立已经看清了殿内的情况，一个六七丈的小屋，数节木柜台，上面整整齐齐地摆着数达低阶符箓，还有一些不值钱的原材料，还有扇木门通往了内屋。柜台后则有一名妇人正躺在一把竹制的太师椅上，有些担心地望着身前的莫彩环，正是那近十年没有见过的严氏。只是这个时候的他呀，面容苍老了许多，还带着一脸的病容，只能从眉目间还能看出当初的美妇人影子。
韩立进来自然引起了严氏的注意，只是当他看清楚了韩立是谁的时候，整个人先是一呆，不由得就想站起身子来，但是很显然呢，这不是重病在身的他能够办到的事情，只起了一半的身子，人又再次的倒了下去。一旁的莫彩环见到，急忙伸手将他扶住了。
你是韩立？
严氏吃力的喘了几口气之后，和莫彩环一样的吃惊不小，只是其惊愕之余，却隐隐的透出了一丝期盼的喜色。韩立自然知道对方心里边在想些什么，但稍一迟疑之后，还是几步走了过去，一施礼说道：“四师母好。
你还肯认我这个师母？不记恨当年的事了啊？”
严氏听见韩立称呼他四师母，脸上喜色闪过，但还是有些不敢相信地说道：“
嗨，当年之事，我和莫石之间谁是谁非，这个暂且不说，但是莫石和我之间的师徒名分，这可是货真价实的，所以这一声师母，我还是应该称呼一声的呀。至于后来解药的问题嘛，就更不用提了，我不是好好的站在这里吗？”
韩立不在意地说道。的确，以他现在筑基期修士的身份，自然无需再记恨几个世俗之人，和严氏这几位师母的利害纠葛，当然更不会再放到眼里边了。
是啊，以你的才智，想必在修仙界过得还不错吧？不像我和你几位师母，都成了丧家之犬了。
严氏刚感慨了几句，就脸色猛然血红一片，一阵的咳嗽。
娘，你没事吧？师兄。
莫彩环惊慌了起来，急忙轻抚着严氏的胸口，望向韩立的目光充满了乞求之意。
我来看看吧。
韩立实在架不住莫彩环的哀怨目光，轻叹了一声，就一伸手握住了严氏手腕处的脉搏，但片刻之后就神色自如地放开了。
没什么，只不过是当年的旧伤发作了，再加上这几年似乎没休息好，过于劳心劳力所致啊。
那好治吗？
放心，若是十年前对这些旧伤我还真有些棘手，但是现在那根本就是小事一桩。
韩立安慰地说道，然后从储物袋中摸出了一个针盒，对严氏施展了一套针灸之术，让严氏呢立即不再咳嗽了。以后呀，每日服入一粒，十几天之后就会彻底痊愈了。他又摸出了一个小瓶递给了严氏，自信地说道。
严氏觉得全身上下无一不舒服，这多年的病症竟然真的一去不复返了。此时的他犹如焕发了新春，那面貌也年轻了数岁，现在接过瓶子后，他更是觉得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韩立，
严氏的感激之词啊，只是起了个头就被韩立出口打断了。现在能不能说说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以及你们怎么到了燕灵堡之事啊？
韩立对这个还是想弄清楚的。
严氏听了，这脸上浮现出了悲痛之色，缓缓地说起了当年之事。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原来呀，当初韩立替莫府除去了独霸山庄的欧阳飞天之后，的确让早有准备的京郊会捡了个大便宜，占据了多半的地盘和利益。但是兰州另一霸主五色门的反应可着实不慢呐，也将剩下的一小半利益吞吃了下去。这样一来呢，兰州就形成了双雄并立之势。但既然这三国平衡之势已破，自然一山就不容二虎了。结果莫府率领的京郊会和五色门一接上手，才发觉他们实在是做错了一件事，实在不该让欧阳飞天就这么死啊。这五色门的实力可远远超过了表面上所展现出来的力量，竟然一战就将京郊会打得大败，随后京郊会就被连根拔起，莫府也遭到了对方大批高手的阻击，无奈之下众女只好是突围逃命，结果二夫人李氏和五夫人王氏在突围中丧命，其他之人呢一冲出包围之后马上是分头躲逃啊。严氏带着莫彩环一路被追杀呀，眼瞅着就要母女共同丧命之时，一位自称燕柱的中年人救下了严氏，并在征得母女二人的同意之后，将他们带入了燕灵堡，成为了移居燕家堡的凡人。燕柱只是燕灵堡的一名炼气期的低阶弟子，能力有限，但是啊，对严氏母女非常的不错。严氏呢，为了报答相救之恩，干脆在一年之后改嫁给了此人。而莫彩环因为越发的艳丽动人，为了怕招惹麻烦呀，燕柱干脆对外宣称莫彩环乃是寡居不祥之人，早在外面成过亲了，克死了丈夫才进的堡内。如此一来，莫彩环什么时候有了心上人，什么时候让他真成亲，再给他证明。就这样啊，严氏母女倒真在堡内过了两年安稳的日子。但可惜了的是啊，这燕柱呢在一次执行家族任务的时候出了意外，死在了外面。这一下子严氏母女又成了无依无靠之人，出堡那是不可能的，只好独自在燕灵堡内继续相依为命，并用上面抚恤的灵石办置了这个小店铺，一直惨淡经营着。若是这样下去，店铺收入虽然说不多，但是总算能够给严氏看病购药，一直压制住伤势。但是呀，前一段子时间，这原本一直供应低级符箓给他们家的批发店铺突然同时不向他们供货了，让严家小店陷入了倒闭的危机。严氏那是何等之人呢，立刻就看出了其中的问题，锐意分析之后就找出了背后捣鬼之人。原来是住在附近的某位修士看上了两人经常从他们门前经过的莫彩环，竟然不顾及莫彩环的客服传闻，提出了要纳莫彩环为妾的要求。严氏自然不会答应，结果这位修士大人恼怒至极的离去，于是这背后捣鬼之人自然就呼之欲出了。而韩立今天在街上碰见莫彩环的时候，正好是莫彩环再去找供应商和他大吵了一场的时候。严氏详尽的徐徐道来，莫彩环则不时的补充两句，韩立就已经将事情的原委了解的差不多了。
不过当听到莫彩环被人强逼着要被纳妾的时候，不由得轻笑了几声。哎呀，真是没想到啊，当年的小妖精竟然还有人抢着想要啊。不过也别说，这小妖精这些年没见，还真的长成了大妖精，简直是迷死人不偿命的类型啊。韩立啊，你经过这么多年的修炼，功法想必也精进到了九层以上了吧？严氏重新打量了韩立一遍之后，客气地问道。他在燕灵堡住了这些年，即使无法修炼，但一些修仙界的常识还是知道不少的。还行吧，师母是想让我解决那名修士的纠缠吧？此人可是个麻烦吧？严氏听了有些尴尬，还有些如负重托，听韩立的口气似乎呢愿意帮忙。这名修士的功法情况你们知道一些吗？如果不是燕子修为不高的话，我去和他好好谈谈，应该能顺利解决。其实韩立也很清楚，能做出胁迫凡人女子的家伙能有多高深的道行啊，如此一问也只是个小心的本能而已。我叫彩环呐，事先打听过此事了，听说只是基本功法才到五层的修仙者，虽然也是姓燕，但在燕家肯定是无足轻重的角色，否则稍受重视的弟子怎么会和我们凡人住在一起啊？严氏不愧是莫府以前的首脑啊，即使已经落魄到了这般模样，但人家做起事来呢还是条理分明，头脑清晰无比。这就没什么问题了，一会儿啊师妹带我去一趟，认一下路就行了，我会给你们解决这个问题的。韩立听了点了点头说道，
多谢师兄了，我就知道师兄一定会帮忙的。
莫彩环在一旁听得分明，高兴之极，甜甜地说道，
韩立啊，真是麻烦你了，否则面对一个修仙者的逼迫，我母女二人还真不知道该如何应付才是。
严氏眼中也露出了欣慰之色，但接着又长叹了一声，无奈地说道，
唉，此地虽然表面上禁止修士对我们凡人的骚扰，但实际上欺负凡人的事暗地里太多了，燕家又怎么会真的去处罚那些修士？一不小心反倒是和修士结仇的凡人从此蒸发无影，这倒是常有之事啊。
韩立从这话里边听出了一些无力的不甘心之意，毕竟啊，相比以前在莫府执掌生杀大权的风光，现在忍气吞声的生活对严氏来说的确屈辱了一些。韩立听了之后默然了一会儿，突然开口问了一个让他疑惑的问题，
师娘啊，师妹这早就到了嫁人的年龄，为什么不让在堡内找个合适的人嫁出去啊？若是嫁的是一名修士的话，岂不就有了依靠吗？
嫁人？
我才不嫁那些燕家的修仙者呢。
韩立刚说完这话，严氏苦笑了起来，而莫彩环呢则大声的反对，满脸的不高兴，
怎么了
师兄？燕家的修仙者根本不拿我们凡人的女子当回事儿，嫁给他们当老婆根本就连世俗的奴婢都不如，稍有不如意的地方就经常打骂，我就一辈子单身，也绝不在此嫁人。
莫彩环声音又快又急，显然对方是大为忌讳啊。
韩立啊，你有所不知，你师妹在此地交的一个朋友就是嫁给堡内的修仙者，结果不但不被正眼相看，还动不动的就受虐待，后来容颜衰老之后还被一纸休书随便找了个借口给休回了家去，下场凄凉至极呀。而那个修仙者呢又娶了一位更年轻漂亮的女子，
唉，像彩环继父那样心好的修仙者在这里实在太少了，我也不愿让彩环出去受苦啊。至于嫁给个普通人，你师妹眼界太高，又怎么会看得上眼呢？
严氏在一旁为莫彩环的举动解释了一番。
是这样啊，但是师妹也不可能终身不嫁人呢。
韩立皱了皱眉头，忍不住发问道。他这么一问，却让严夫人脑海里有了一个绝妙的主意。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27回。